弟兄姐妹平安，这一堂我们讲的是荒唐的建议。那么经文在路加福音16章第9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这个荒唐的建议呢，是耶稣的建议，甚至是耶稣的命令，实在不容易解释啊。我们就看耶稣怎么讲的这个比喻哈。路加福音16章第1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好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就帮他管钱的，管一切的东西的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。但这个管家呢，财务长呢，是浪费主人的财物。主人把他叫来了，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这管家心里说，自言自语了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，我要生活日子过得好，但我又不要做苦工，我也不要去讨饭，我知道怎样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他就要过这种日子，白吃白喝，舒舒服服，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啊？居然给他想出办法来了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写50，改账，力图他人。这都是很大的数目啊，有100篓油，还有100袋麦子，都很大的数目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袋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那下面不必举例啦，欠他主人的恐怕很多人啊，很多人，他都把那个很大的债务改成比较小的。第8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他夸奖他做事聪明，他不是夸奖他 A 他的钱，而是他做事聪明。聪明在哪里？聪明在不可能办到的事居然给他办到了。什么是不可能办到的事？就是他希望他不工作，不乞讨，能能过一个舒服的日子，过到死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啊？但是居然给他想出来了。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这句话我觉得耶稣讲的是非常真实啊。我们基督徒要有自知之明一点啊。今世之子，光明之子，前者应该是指的他生活的目标范围都是在今世，他不会想到将来，他不会想到永生啊。光明之子呢，是在将来，就在人死了以后，他有永生的，在新天新地里他是有份的，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是光明之子。今世之子是黑暗之子，不过耶稣在这里因为要肯定今世之子的一些优点，就说他只是今世之子，不说他是黑暗之子。今世之子，没有永生的人，但他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这个管家非常的聪明，他在世事之上很聪明，他在世事上聪明的例子，基督可以采用。那就是路加福音16章第9节，这不是这个不义的管家说的，这是耶稣说的。耶稣说的这个建议，这个命令实在是非常的难以了解啊，很简单，但是难以接受。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有一天钱财无用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 永存的账目里。前面是一个劝告或者是勉励，你要借着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，后面是一个你听从这个勉励的结果可以得永生。哪里有这种事呢？怎么耶稣会说这样的话呢？所以这个比喻因为没有翻译上的错误，语法也不复杂，讲得很清楚，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。不管是这些朋友可以接我到永存的账目，或者不义的钱财可以接我到永生里面，都是说不通的。最后一句话是对的，但是为什么放在这里呢？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这对啊，从小看到大，一件小事情你好好的做，说不定你大事也是做得好。在小事上随便，在大事上也可能随便，这原则都清楚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然后13节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一听见这话，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，这也不要一刀切的来解释，并不是说你得了诺贝尔奖人看为尊贵神就很讨厌，并不是说你在人间很优秀神就非常讨厌你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人看为尊贵常常是忘记上帝，忘记上帝，忽略了上帝，那一切东西都没有价值，都不是真正美好。即使他曾经借着神的给的恩典，一般恩典让他有些优秀，本质上还是不好的。那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个比喻是在说什么。第一个请注意啊，主人不是在称赞管家的不诚实，而是在称赞他聪明。这是第八节，聪明不可能办到的事，你又不要劳力，又希望能够做一个舒舒服服有吃有喝的工作，这怎么可能嘛？哎，居然给你办到了，你很聪明，你想得很好。第二个，圣经不是鼓励你好吃懒做，不是称赞你不诚实，而是称赞你聪明，能够为将来想，将来想，但他这个办法并不诚实啊。圣经没有鼓励，但圣经鼓励我们一件事，要未雨绸缪啊，要想得远一点，要想得将来怎么样，你要能够进我们不能够进的地方。什么不能进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第九节，永存的账目，其实就是天国。你没有办法进到你想要进去的天国。这句话同样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被得到了，就是真实的钱财，真实的钱财，那就是十一节讲的永生。我们本来没有办法进到一个永生的账目里，就是天国，但现在居然进去了。我们不可能得到真实的钱财，但我们居然得到了，就是永生。我们本来没有自己的东西。什么叫没有自己的东西？十二节，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得救的灵魂，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。真实的钱财，永存的账目，自己的东西，这其实是每个人应该有的， 但我们不能有，我们没有办法有，锄地无力，讨饭怕羞，我们的能力办不到这一点，我们没有可能得到这个，但是这个聪明的家伙居然得到了，得到的就是他想到一个办法，这个办法是慷他人之慨。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点啊，管家想长期不做工而过舒服的日子，证实他浪费主人的钱是确有其事。整个这个比喻，尤其是我说第九节这句，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这是不道德的建议。然后有一个更是违反我们神学的信念，就是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目。这里的这个比喻表达出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一切的好处是出自神。任何人的一切好处，不管是那个不义的管家，或者是借他主人钱的人，他们得到的好处，我们得到的好处，通通都是出自神。整个故事里面，真正付出的，就是主人，就是耶和华。那这比喻就恰当的说出，神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唯一的贡献者，就是他所做的让我们有这个有那个。这个比喻没有直接提到十字架，没有直接提到代赎，但间接的还是有。付出代价的就是代赎，受苦的就是背十字架，其实就还是这个主人。这主人付出了一切，主人是唯一的付出者，大家都得利于他，这吻合恩典的教义。好，下面更希望能解释的清楚一点，就是这里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第一个要诚实忠心，这是从十节到十二节，就是我们在最小的事上要忠心，否则的话，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不义的话，就在大事上也如此，我们不行。我们在最小的事都要忠心，就是比喻讲完了，不管比喻里面讲的是什么，耶稣的结论是人在最小的事上要忠心，大事上也要忠心。在最小的事上如果你不义的话，在大事上也会不义。这是要我们忠心，要我们诚实，没有要我们不义。我们先说这两个放在一起，不义管家明明不义也被称赞了，称赞是他的聪明，不是他的不义。那我们呢，做事呢，小事大事上都要忠心要义。然后十一节，不义的钱财上也要忠心，不义的钱财上要忠心，先要了解什么叫不义的钱财。不义的钱财不是说这个世界有些钱是干净钱，有些钱是肮脏钱，有些钱比别的钱是要干净一点，这我们承认。譬如说一个农夫，这个历代的神学家都会说，一个农夫在罪恶的世界里，他辛勤的耕耘，他的一切也是不义的，但是比起一个商人啊，翻云覆雨，或政客翻云覆雨，他的不义要小一些。圣经不否认这一点，但是圣经会说，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罪恶的世界里面，包括该杀的物，要归给该杀，我们也纳税给这个政府。我们活在回教世界里面，如果纳税有一部分钱就会修清真寺，我们也纳啊，就像美国一样啊，美国纳税钱有些是给政府去做补助跟堕胎中心的这个经费了。你反对堕胎，但是实质上你纳税是给了政府做这种帮凶啊，你不能因此不纳税，因为不纳税那就坐牢了。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也要忠心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没有办法不义。 但是我们即使是没有办法不义，我们还是尽可能的诚实。我们不要不忠心，我们还是要诚实。如果你在这个不义的钱财，在罪恶的世界，钱财、学问、知识各种关系上不诚实忠心的话，真正的钱财也不会给你。也就是基督徒在世上还是要有好的见证，基督徒在世上还是要有好的表现啊。有最好的表现，我们仍然承认我们所做的是不义的啊。你们如果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？别人的东西，我们这一生所做的，基本上都是别人的东西。我们替别人打工、上班、工作等等，这都是别人的东西。但是别人的东西，即使也是不义，也是罪恶，你还是要忠心。如果你在别人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？自己的东西就是自己的灵魂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那么我们现在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把神当做我们的主，但是我们也把马门当做我们的主。我们侍奉金钱，我们为金钱费时费劳费力，就是耶稣说。我在这里也勉励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上班，也工作，也加班，也勤快工作，也卖命给公司，但是我们不是在侍奉马门，这是个人的领受不一样，表现就会不一样了。什么叫做不是在侍奉马门，而是在侍奉神？就是你在上班的时候，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心里有一个念头，有一个信念，我这样做是服侍主，这不容易。可能也不是每个行业都可以如此。如果你是在烟酒公卖局工作，你以前是专门做这个香烟的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辞去这个工作。如果你在一个政权，这个政权实在是太腐化了，你去工作多少会帮助他这个腐化政权能够运作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辞去工作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政权或这个公司不好，这个世界上有干净的公司吗？一定是没有的。我们大概只能选择那比较干净的，但是比较干净的又谁比较干净呢？最重要的是，在神面前，再干净的，只要有一丝不干净就不够干净了。就是我们的行为总不能叫我们称义，也就是说，你尽可能的诚实、勤快、努力工作，但是你还是承认我的一切是不义的。我做的一切是不义，因为我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，我自己也是嘴唇不洁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诚实忠心、积极入世、结交朋友，却要承认我们自己用的是不义的钱财。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？这思想我觉得是因信称义的思想。这个思想耶稣表达出来，人的行为再好，仍然不义。仍然有份于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罪就得赦免了；我们不认自己的罪，罪就留下了。约翰一书1章8节9节，认罪，罪就得赦免；不认罪，罪就留下来了。那么，法利赛人不认罪，罪就更大了；罪人认罪，就得称为义了。那我们能不能看这个简单的比喻？简单的比喻看出它的复杂，就是我再一次说，耶稣讲的是一个不义的管家。耶稣的建议是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也就是这是关键地方，就是不是要不诚实的在世上工作，要诚实。你尽可能的诚实，尽可能的诚实在世上工作，而且努力的工作，结交朋友。你的一切都是诚实的、正直的，但是因为你在世上工作，你不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又是不义的。你承认你是在不义的钱财里面工作，也就是你的行为好，但是你的 心里仍然承认你是罪人，这样的人是个得救的人，这样的人是一个神喜悦的人。所以基督徒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骄傲或看不起别人，或者是在道德上看不起别人。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，就是有不公平不诚实的成分在那里。是圣灵的光照才能让我们看到，我尽了一切的可能诚实，我仍然是不义的，这是一个得救的人。这是耶稣的建议，不要离开世界，你要在这个世界诚实努力的工作，然后承认你还是一个罪人。只有圣灵的光照能让你看到这一点。好，这个是荒唐的建议，但是其实是不荒唐的。是不好懂啊，但是我们仔细的思想，我们应该还是能够懂啊。好，我们在世上要交朋友，我们在世上要借着不义的钱财跟人来往，我们不是离群所居的。相对的来讲说，如果你离群所居，哦，这个世界上都是罪恶的，我到喜马拉雅山上去过一个独身的生活，你还是在世界。我不要到华尔街啊，这些腐败的资本主义的地方，我到最小的乡下开一个杂货店，那还是世界的制度。就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，找到一个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，我在这里可以良心平安的做事，因为整个世界都堕落，你只要有份在其中，你就是有份于这个罪恶。基督徒不离开这个世界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积极的生活，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在任何的钱财事上诚实忠心，但是却承认自己仍然与不义有份，也就是我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行为让自己义。这个是因信称义，这个是一个得救的人的特点。好，但是我们如果要跟世界交朋友，但是认清楚他们和我们都有不义的成分，我们就要有一个更好的朋友。更好的朋友就是，当然就是耶稣了。我们结交世界的朋友之前，一定是结交这个耶稣做我们的朋友。你怎么知道你是耶稣的朋友？约翰福音15章14节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所以父子之间可以成为朋友吗？父子之间可以成为朋友，也应该成为朋友。父子如果要成为朋友，做儿子的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遵守父所吩咐的。但是人间的父吩咐的不一定都对，天父吩咐的都是对的。我们遵行天父吩咐的，就是天父的朋友；我们遵行耶稣吩咐的，就是耶稣的朋友。耶稣的朋友就是耶稣所爱的，也是爱耶稣的。耶稣在这里说，做耶稣的朋友是重要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做耶稣的朋友，耶稣也不再称我们为仆人。当然了，我们是耶稣的朋友，也是耶稣的仆人，这个身份是不会改变的。只是在这里要强调一点，就是朋友。朋友的特点是什么？刚才讲的是遵守所吩咐的。这里讲的更深一点的，不只是遵守所吩咐的，而是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。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也就是朋友是互相认识知道的。那么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耶稣知道我们跟他也有真的交通。我从父那里听到都是好事，都是美事，都是对人有祝福的，我都告诉你，没有什么专利，就告诉你，让你也能享这个福气，让你也能够把这个事告诉别人。告诉别人知道主告诉我们的事，就是让我们能够遵行主所吩咐的，这是美好的。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知道的事告诉你们，因为你们也听我讲的话。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，耶稣讲到他怎么对朋友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马大玛利亚是他姐姐，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的，又用头发擦他脚的，拉撒路是他的兄弟，去见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，这句话也可以翻成你的朋友病了。耶稣说，这并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了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，然后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大去吧。门徒说，拉比，犹大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耶稣回答说，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，因为看见世界的光，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们没有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门徒说，主啊，他要睡了就必好了。他睡了就好了，因为他生病了嘛，通常病人能够沉沉入睡就会好起来。耶稣说，哦，我不是说他睡得很正常，睡得很深刻，而是他死了，拉撒路死了。前面讲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后来讲得很清楚，说拉撒路死了。拉撒路死了，他还说一句话，第十五节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。你什么时候听到说他死了，我很高兴？怎么会朋友？朋友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很高兴，因为你们会看到更大的荣耀，会有更大的信心。各位，这件事情我们不继续讨论下去，我们只是简单的说，这是一个做朋友常常想不到的事。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病了，耶稣在那里再留了两天。事实上，耶稣到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。所以耶稣就算没有留两天就直接去，他去的时候拉撒路还是死了，也死了两天了，就是直接去不耽误还是晚了，他也死了。耶稣为什么要再留两天呢？当然对马大玛利亚是极大的折磨，他听到拉撒路病了，当然应该赶快来医治嘛，他还停留两天再来就太晚了嘛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常有这种经验吗？主怎么这样对我？主怎么听到我有急需，他又耽误了两天呢？你当然知道答案，就是耶稣耽误两天，不只是要让人看到死人复活这个神迹，而且让人知道这个神迹是真的神迹。因为犹太人通常觉得一个人刚死了叫他复活还不太难，一个人死了四天，灵魂是无论如何不会回来的。耶稣要叫大家都知道，拉撒路不会再活过来了。拉撒路死透了，四天了。神，我们的主，要在我们绝对绝望的时候，绝对没有盼望的时候，灰心的时候，看到神更大的荣耀。我赶快说，并不是神常常让我们堕入一种更大的艰难，好叫他显出更大的荣耀。不，有的时候就是死了，有的时候就得了严重的癌症，就是非死不可了。但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或生或死，你总是爱我们的。或有复活的神迹，或没有复活的神迹，你总是爱我。我相信有将来永远的复活。就在这个神迹里面，耶稣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，是非常生动的。虽然是指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也常常做这个祷告吧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也能经历灵里的复苏。我看很多基督徒真的需要耶稣来叫一下，耶稣来把我们叫醒。你记得约拿书里面的话吗？约拿书里面讲到说，约拿下到海 海港，下到船舱，下到船底，那都是形容它越来越往下走，越来越往下走。走到最下面，谁来叫他的？是船长，是不信主的人。不信主的人怎么叫他？你这沉睡的人啊，赶快起来祷告啊，我们要丧命了。神有的时候借着不信主的人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这些睡着的人，提醒我们这个睡着的先知。真是我看了约拿书，每次看到这些地方就是非常的惭愧，也非常感动，觉得怎么整个约拿书里面最悖逆的、最惹神愤怒的不是尼尼微城的人吗？可是整个约拿书里面最蒙恩的是尼尼微城的人，连那些不认识上帝的水手也在耶和华面前畏惧，在耶和华先知所讲的话里面畏惧。整个的约拿书里面，不管是风或者海或者虫或者大鱼或者蓖麻那个植物或者太阳，没有一个不听上帝的话，就一个不听的，就是约拿。他在上帝的海上背逆他。哎呀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被上帝叫醒，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何尽睡呢？起来祷告。各位，现象是现象，实质是实质。约拿在船上睡着了，大风大浪中睡着了，表示他的顽梗不幸。他只要离开了上帝管辖，他觉得他躲在船舱底下没有人看到，他就睡着了。他觉得这个船开到离尼尼微最远的地方去，他就很高兴了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是耶稣的朋友，我们是上帝的朋友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睡着了。拉撒路睡着并不是拉撒路犯了什么罪，就是耶稣要在他身上显出神奇妙的作为。哦，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等候主来医治、来拯救、来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等的真的很辛苦。耶稣说，我没有在那里我就很欢喜，这是叫你们看到更大的一个神迹，并不一定每次主的耽误都是让我们看到更大的神迹，但是主的作为一定是对的，一定是好的。我们借着无用的钱财结交朋友，积极入世，但是我们靠着主诚实，我们也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不义，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承认主在世上的带领对我们都是有益的，即便让我们死了臭了，主的带领是美好的。我们羡慕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把你的圣经拿起来读，敬畏的读，天天敬畏的读，那是神在跟你说话。读圣经的时候，打开你的心，打开你的嘴，对上帝说话，那个是朋友一样的说话。这都是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工作。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是他的心腹，我们是他的朋友。朋友有话可以讲，面对面说话。让我们有好的祷告生活，好的灵修生活，与耶和华是好的朋友的生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。主，我们交的朋友很多，我们希望你是我们真正的朋友，我们愿意跟你讲话，愿意听你讲话，我们喜悦跟你讲话，我们喜悦听你讲话，我们甚至喜悦遵行你的话。主啊，不是一个人喜悦，是我们一起都喜悦，整个教会是一个喜悦遵行上帝话的教会。求主怜悯恩待，你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是你的朋友吗？我们愿意做你的朋友。 彼得说：“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主啊，我们自己倒不太敢讲这个话，但是我们希望你知道我爱你，我们自己也真是爱你，我们也彼此相爱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